美国三大军火巨头获得国防部合约，研发超高音速武器拦截器，中共施压引起强烈反弹，日本更多地方议员挺台，美国议员致信秦刚要求调查彭帅对张高丽的指控，法国外交部说关注彭帅下落，布林肯访菲暗讽中共，美国不会带来无力负担的债务，中国资金通过加密货币流入日本。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1号礼拜日，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防部19号宣布，三间国防工业巨头已经获得总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的导弹拦截器研发合约，以保护美国免受超高音速导弹攻击。这三间公司包括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和诺斯洛普格拉曼等。五角大楼表示，这三份合约将会用于开发或长阶段拦截器，总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今年10月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表示，中国试验了高超音速导弹，能够躲避美国核防御系统，对美国而言非常接近斯普特尼克时刻。斯普特尼克是前苏联在1957年发射的第一枚人造地球卫星，苏联当时抢先在美国之前进入太空，为美国带来非常大的震动和刺激。超高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音速5倍以上，可以大幅缩短对手的反应时间，成功穿越导弹防御系统。目前因为各国的关注，让这一种新兴武器成为新军备竞赛的重要角色。今年10月，英国传媒报道，中国在夏天试射了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俄罗斯在2019年12月就表示，其首个高超音速导弹部队已经完成部署。美国用于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预算在度逐年增加，2017年大约为8亿美元，2018年增加到24亿美元，去年达到34亿美元，今年的预算大约是36亿美元。第七届台日交流高峰会11月12号至13号在日本神户市举行，大会宣言当中建议日本政府加速推动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并制定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共对此施压，试图阻止会议召开，但遭到日本议员强烈反弹。据美国之音报道，在台日交流高峰会举办前一个月，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在 Twitter 上指出，活动遭到中共驻大阪总领事馆施压，要求神户市停办本届大会。消息一出之后，引发日本地方议员反弹，结果全国有70个都道府县议会、市町村议会共365名议员报名，今届大会总计有510人参加，是历届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谢长廷调侃说，中共驻大阪领事馆施压之后，大家都来捧场了，可见得中国的影响力还是很大。11月13号会议结束之后，由执行委员会事务局长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宣读神户宣言，内容包括尽快制定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完善台日外交安全保障政策。被峰会邀请进行专题演讲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埃尔德里奇说，现在日本社会当中反中挺台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日本社会对这样的活动很支持，地方议员当然也都热烈响应，我要多谢中共让今次的活动这么受欢迎，希望中共以后也都多多抗议。他指出，中共一直在度扩张军事行动，对日本造成了极大威胁，日本政府理应高度重视，并表现出国家应有的态度，而且美国作为美日同盟和印太联盟的首脑国，亦应该要表达更明确的态度，才能够起到牵制中共的作用。美日台三国需要采取更一致的强硬态度以对抗中共，不必给中共任何错误的信息。他还表示，美日亦都应该立即邀请台湾参加军事演习，让中共知道美日台三方在军事上积极地合作，使中共不要误判情势，贸然侵犯台湾。不过目前看来，岸田政府和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很暧昧，还未有这样的决断力。 佢仲表示，日本应该积极推动让台湾优先加入 CPTPP， 因为紧密友好嘅日台关系，先至能够让日本以应有嘅姿态对抗中共嘅威胁。彭帅事件继续发酵，美国国会议员11月19号致信中共驻美大使，要求中共证明彭帅的下落，以及对中共前常委张高丽进行性侵调查。彭帅11月2号公开指控张高丽之后，已经两个礼拜没有公开露面。到目前为止，包括多间国际网球机构、多位体育明星，甚至外国政府、联合国都发声要求北京公布彭帅的下落。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和国会议员华尔兹在写给中共驻美大使秦刚的信中提到，在彭帅通过微博发文指控张高丽的当日，中共就删除了发帖，并审查中国国内社交媒体上与此相关的各种信息。中共仲对国外传媒对彭帅的广播报道进行屏蔽。议员说，不幸的是，中共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审查是一种常见现象。他们表示，中共传媒对外公开的所谓彭帅电邮亦都是伪造的。中共让彭帅失踪，并以他的名义发表虚假声明，因为他们知道他的故事对他们的政权构成威胁。这样再次提醒我们，他们的不安全感和残酷性是没有界限的。彭帅应该被释放，免于受到中共的进一步虐待。议员说，中共压迫运动员和胁迫体育组织由来已久，他们列举了过去发生的美国篮球运动员杰夫·哈柏在中国被虐待和拘留的事，以及 NBA 因为经济利益担忧向中共臣服的遭遇。议员还批评中共过去多次审查、拘留和惩罚妇女权利倡导者、参与 MeToo 运动的个人，以及那些站出来提出性侵犯指控的人。议员说，一个国家有责任保护那些对抗这种不公正的人，而并非进一步虐待他们。我们谴责中共将审查制度武器化，并要求他们证明彭帅的安全和行踪。最后，如果彭帅真的被当局拘留或者监禁，我们要求立即释放他。法国外交部11月19号在官网报告新闻发布会内容，法国外交部说关注彭帅情况，对缺少证明彭帅安危的信息表示不安。在法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有提问问及彭帅案，法国政府是否对彭帅这一位世界闻名的网球运动员的安全表示怀疑，巴黎关不关心这件事呢？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说，我们对缺少有关网球运动员彭帅情况的信息表示关注，这样令国际社会和体育界感到担忧。我们呼吁中国当局履行其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承诺，特别是根据2016年生效的国家反家庭暴力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个礼拜访问非洲肯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三国，有意加强美国和非洲的伙伴关系。布林肯20号在塞内加尔表示，美国投资非洲不会使这个国家背负他无力承担的债务。而前一日在尼日利亚，布林肯亦都提到，其他国家的基础建设合约可能不透明而且有威胁性，暗讽中共的意味明显。布林肯20号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和塞国经济部长霍特共同见证两国签署四项总金额大约10亿美元的合约。布林肯说，这一笔投资显示我们共同拥有民主、透明、法治以及创新的价值观。美国的投资不会使这个国家背负它无力负担的债务。布林肯在非洲三国访问当中表示，将会视非洲为主要地缘政治力量，能够为这一块大陆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共在2013年推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向弱势国家提供投资来推进中共在全球的影响力。国际社会指责中共的做法让这些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布林肯19号在尼日利亚发表演说时，呼吁非洲领导人防范不断上升的极端主义、独裁主义和腐败。他未指名道姓地提及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他说，他知道非洲一直担心和外国打交道上有的附加条件，其他国家的基础建设合约可能是不透明、胁迫、造成负担不到的债务、破坏环境而且不 见得对当地人民有利，而美国的做法完全不同。美国不会限制你们同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我们不要你们选边站，我们希望给你们选项。美国的做法会是可负担、透明，而且是基于价值观。近年来，北京当局不断打击中国的加密货币交易，封堵资金流出中国，但是加密货币的地下交易屡禁不绝。最近日本传媒报道，东京监管当局发现有中国投资者将虚拟货币汇入日本的企业，然后兑换成日元进行投资。根据朝日新闻11月11号的报道，东京国税局在调查企业资金流水的过程当中，发现一家日本摄影公司开设了虚拟货币交易账户，接受从中国发来的虚拟货币兑换成日元。在截至2019年3月的3年时间内，总计接受270亿日元，大约是 2.35 亿美元的资金。在收取手续费之后，这一间日本公司代领剩余资金，然后根据三名中国投资者通过微信发送的指示进行投资，包括购买房产。三名中国投资人被认为是中介，他们从那些想在日本投资的中国富豪手中获取人民币，再换成比特币之后发送到日本的这一间摄影公司，换成日元之后投资。根据中国个人外汇管理细则规定，中国公民每人每年购汇额度不能够超过50,000美元，超过额度就需要通过相应的审核。而加密货币因其匿名、方便和全球化的特点，成为中国资金流出的一条重要管道。中共当局一直禁止人民币兑换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今年又要求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加强监管。但是强大的资金转移需求导致中国的加密货币交易始终禁而不绝，大量加密货币用户利用庞大的地下中介网络来绕开北京当局的禁令。根据2019年度数码资产反洗黑钱报告，2017年通过数码货币和中国流到境外的资金总量为101亿美元，2018年为179亿美元，2019年为114亿美元。区块链安全公司 PackShield 在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说，2020年大约有175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本流出了中国。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